它也是一家押宝押在中国，或者是业务比较多在中国的一家公司。
是吗？还是它其实在去年才刚开始中国的生意的？
哦，是去年才刚开始
的。对，去年开始，就是它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它其实营业在过往几年一直不断往下掉。
嗯，对。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其实2019年的时候其实亏损，那么它就因此就开始开拓了这个中国的市场。在去年9月，我就看了一份报道，就拿下了地单的生意，然后才开始说啊，就是想要转战中国。那因为那个中国开始要做，就是它国产晶片嘛，所以要做国产晶片，然后你就要需要很多的这个测试。那么他说的，就中国做测试的这个公司只有两家，我其实很好奇，中国那么大，什么鬼科技公司都有，
对
呀、
啊，
可能在做这个 tester 就两家，所以我这个人想问他，
又不是 rocket science 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我说虽然说做晶片，中国搞了那么多年也搞不起啦。
其实它的股价、去年三月股灾跌到8分钱，今早我看的时候是8.5毛吧，大概就是大概是9倍的那个翻比吧。
其实我看到博士你在题目里面有就是提到了这个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前提之下。然后如何生存的一些问题，
对，
因为我更好奇的就是说，包括像 Tesla 这么大的公司，现在在中国都遇到了养套杀的这种状况，还有知识财产权
对、
要上交的这种状况。那不晓得他们公司在中国是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还是说他觉得他的技术反正就没什么？
他是，而且他其实有，他说他自己有那个知识产权，然后就是这一个在设计这种测试器的时候，然后他其实其中一个业务就是把这个知识产权给卖出去，然后就在去年的时候好像也卖给了中国，然后卖了大概90万美金啊，那一笔交易。但是你想一下，这种知识产权你卖得了多少？
对啊，
所以他其实有这个瓶颈。然后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后来知道说，它中美贸易战不仅是在这个产品的战争嘛，它其实也包括在这个5G 这个所谓数字攻击科技上的这个它的这个整个 standard 操作的这个标准上可能会有分歧。我就在想说，像对他们这种做 tester 的，会不会是一个机会？就你可能就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嘛，还是它其实是一个大麻烦？
其实会发现说，很多现在就是把事业中心或者是他们的公司中心放在中国，这些公司有些逐渐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国的风险，而是他们想说进去先捞一笔，然后先赚个快钱，或者在里面累积一些经验，他可能就是要往这个创业板去布局嘛。那所以他到底是只是想要赚快钱呢，还是他想要长久经营？这个我们要继续看下去。
你好，我是黄景荣，欢迎收听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 podcast 财经拷问。如果你就随机做一个民意调查，就问说，哎，马来西亚哪一个制造业做的最出色，可以和世界接轨的？那十之八九都会答你说 E&E Electronic Electrical 电器和电子生产。但是在 E&E 当中又哪一个行业最强呢？那就是半导体。你想想啊，今年头三个月的半导体出口，它就占了 E&E 出口的 64%， 又或者是说总的制造业出口的 28%， 就单单是半导体。而且大马股票交易所科技指数里头，11家最大的科技公司当中，就有10家是和半导体生产有关的，而这10家公司的市值就占了科技股总市值的70%那么强。所以这一期来和我对话的这家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 Emulous， 它所从事的行业就属于半导体价值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就是 testing 测试。你看，既然身处在半导体价值链当中，那你的业务就免不了会受到国际应援环境的这个万千变化。2019年全球半导体行业因为中美贸易战陷入了动荡，2021年又因为发生了这个晶片严重短缺的这个问题。但是当台积电宣布说未来3年要扩充1000亿的美元生产线， Intel 也要砸200亿在 Arizona 造2家厂，三星也要在未来10年扩充1000亿美元，你就知道说这个行业的前景有多火热。所以 Emulous 要如何突破本身的这个局限和挑战，并且把握住这个契机？那么这一道题由 Emulous 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员吴尚明来回答，那是再最好不过的了。尚明你好。
哎，景荣你好，谢谢。
好，我们在谈这个 Emulous 的这个业务，我知道说它主要是做这个射频和 CMOS 影像这个感测器的测试嘛，这个射频就是 Radio Frequency Testing， 然后 CMOS Image Sensor， 当然名字我就叫得出，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东，对吧？你能够所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这一个到底是一门怎么样的生意？
可以啊，好的。那首先先让我先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啊，我是吴尚明。首先 Aimless 呢在马来西亚已经有17年的历史，那也就是说我17年前开始创业，就是从这一家开始。那17年来呢，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们都是参与的都是射频，射频就是 radio frequency。 那什么是射频呢？射频Aimless 的主要业务还是在设计和销售 tester 就是测试机。那我们的测试机呢主要的功能还是用在射频这一块，还有就是 CMOS image sensor 这两方面是主要的。那我们先看射频什么关系，什么东西是关系到射频的呢？我们可以说任何一样东西呢，只要是没有用电线连接的呢，在沟通方面的时候呢，两个仪器在沟通之间的沟通的时候呢，用的都是用射频来沟通。换句话说呢，所有的手机、iPad、Tab， 包括 laptop、PC 都好，只要有通讯功能的呢，基本上都需要这一方面的射频芯片。而 Aimless 呢，主要我们的业务呢就是设计测试机呢，来证明说那一个芯片射频芯片呢是可以是 functional， 也就是说在执行它的任务时是没有错误的啊。这一点呢，射频这一块呢，其实在全世界，今天我们说的那个中美贸易战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两年前的事情呢，之所以华为就是中美贸易战的其中一个中心点就是华为，那华为的中心点呢其实就是 5G 射频这一块。所以说 Aimless 也应该说是现在就是站在世界上的主要的舞台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关系跟这个 CMOS image sensor， 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我们手机 iPad 或者是电脑上的那个摄像头的 camera，它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 CMOS image sensors。 那这一块呢其实一向来呢它的那个就是所谓需求呢都是非常高的，但是最近呢从去年开始，因为也基于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反恐啊，一个就是反恐，在那个反恐的情况下呢，很多就装了，全世界很多国家开始装了非常多的摄像，目的呢就是为了捕捉一些重要的画面，重要的那些影像，为了证明说什么事情发生才有方法，就是知道说事情的来龙去脉。第二点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是蛮多的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很多情况下我们还是装了非常多的这一个摄像头，尤其是 CCTV 这一块。那这些摄像头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芯片就是这个所谓的 CMOS 影像感测器。那我们 Aimless 其中一款的 tester 呢，也就是为了这一个方向而定制做的。
所以刚你在谈的时候，纯粹是一个开场白，我就可以听到说这一门生意首先它的前景有多大。因为当你在谈的说所有的可能跟我们在所使用的这种通讯这个设备器材，它其实都会有摄像头本身都会有嘛，然后它本身也会有这一个射频的这个功能，就会通过这个来连续这个通讯，而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所以我在看是说，当 Aimless 它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然后未来的这个前景又那么扩大又那么大的时候，其实这个 Aimless 的本身的这个竞争优势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我想在这个行业是一个低，它的这个技术门槛很高，然后这个竞争却非常激烈。那么这个你的这个 size does matter， 对吧？所以 Aimless 它现在其实占有这个市场的份额有多大？
那其实呢 Aimless 本身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市场上呢占据的应该没超过 2.5%， 没超过 2.5%。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市场对吧？
没有，全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的市场没超过 2.5%。 我们先别谈为什么只有这么小、哦、我们先别谈这件事情。那首先我还是想说，就是把 Aimless 17年来在射频这一块的那个能力，还有就是我们到底学了些什么东西。那首先我们有两个很大非常非常大的优势，这是17年来这个优势还是保留着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马币的非常疲弱，这是第一点。因为马币非常疲弱，我们虽然有非常优秀非常好的工程师呢，即便是我们给予他们的这些待遇都非常优良非常良好，但是你如果要比较跟台湾中国美国的话，这是
差得太远，因为马币的问题。
对对对， 是的，所以基本上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强的那个怎么说，就是说在那个 cost 方面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
我插个话，就是当你如果你的马币非常疲弱，就是说你可能要聘请这个所谓的高端人才，那你可能付的就要更高，又或者是你要买更好的更高端的这种 materials， 你要付的更多，所以它怎么可能会让你的这个成本保持这个优势呢？
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在 Aimless 呢，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家 focus 在 manufacturing 的一家公司，我们其实是一家设计公司，应该说就是测试机设计公司。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的 cost 如果你看成本的那个构造来看的话，基本上呢人头的那部分其实是花的最高的。我们 R&D 基本上呢都是在我们所有的 salary 的付出方面呢占了至少40-50%。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 R&D 这一块呢在我们公司是占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也是变成是也造成是这个 cost 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说其他产品，因为我们当我们虽然我们采购原产那个材料的时候呢，还是以美金或者世界的这些主要货币购买，但是当我们卖出去的时候呢，主要还是以 export 以出口为主。所以换句话说，那个 USD 对我们来说的冲击其实并不大，但是反而是我们本身所谓的那个 human resource 的 cost 呢，反而是占了更高的那一层。
那你第二个优势呢？刚才提到是有两个优势嘛？
第二个优势呢，就是这个呢，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召集了非常优秀的人才，这些都是本地毕业优秀的成绩，而且是非常聪明的一堆，就大概六位左右。那我们这六位呢，就开始就是想说我们想要做些什么。那我们当时看就是说，哎，反正我们马来西亚基本上呢进口了很多，这是测试机都是美国货啊，不然就是日本货，那不如我们自己也去试试看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在一个阴阳巧合的那个的情况下呢，我们见到了一个贵人，所以他当时有这一方面的需求，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试试看。所以我们从由零开始，就是有6个月时间呢去设计第一台的测试机，也在我们的确是在6个月里面呢，也所谓的不负众望，能够把它弄了出来。所以从那边开始呢，我们开始发现到呢，其实马来西亚工程师普遍上呢，对于这一方面，对于 E&E 这一块呢的设计能力还有知识呢，其实并不缺乏的。我们其实是人才济济啊。那只是说大家都觉得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说，哎，你如果要赚的比较多钱，要有比较好的那个就是 package 的话，你还是要 join 这些 MNC。那当时呢，我们当然是用了这个方式进来，但是17年过后呢，这17年里面的差不多10多年呢，我们都是跟 Broadcom、Skyworks 世界两大家射频公司呢都合作的非常非常深，这也造就了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有就是知识。所以 也变成说，当我们今天回顾的话，这其实就变成我们非常非常强的优势。
对对，因为你知道马来西亚我们在谈科技的这个技术含量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到底本土的这个公司它能不能够跟这种 MNC 国际公司接轨，就是当它需要找本地的这些资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 Aimless 就我们从这个大的宏观经济的这个角度来看说，它其实我觉得 Aimless 扮演这样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我刚才就听到你说的这个谈的这个贵人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不是就和 Endeavor 有多少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你们的这个摇篮嘛，对吧？
Endeavor 提到 Endeavor 这事情呢，就是其实是非常非常 interesting 啊。当然这个贵人呢，这个路程来说真的，我还是非常感恩，也遇到的贵人不止一个哦，至少都是有大概都有4-5个。其中一个呢，你说提到的 Endeavor， 其实昨晚我才给了那个 Endeavor 之前的一个 GM 叫做 Adnan 啊，在 Adnan 的那一位，他就是当时的那个 GM 啊 ，Endeavor 的 GM。当时呢，他的确是拉了我一把。我应该说的就是说，他当时他和那个Time.com 的 Abzal Rahim 这两位呢，在2014年那一年呢，的确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包括说在他们帮我解决一些包括我本身自身的问题，就是家庭的问题，还有就是公司上的问题的时候呢，真的是帮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忙。所以那个是其实昨天才了解这件事情，没有他们的话，可能我们也没办法上市。
所以我们常说吧，你在出来创业，那个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啊，那个就是一个团队，但是一个你跟别人的联系，然后跟别人如何在能够就是互通，然后就是互相成为贵人。因为有人能够成为贵人，我相信说你在往后的日子也会成为别人的这个贵人。然后我就觉得刚才在听你在说，刚才提到说这个 Amblest 的两大优势，你一个谈到就是马币嘛，那个是外在的因素，然后第二个就谈到你家的这个人才库。所以其实你这么一说，就让我想起说，其实Amless 这样子的一个行业，就是处于这样子的一个行业，它其实它既受本身的这个能力啊，这个整个的 capabilities 影响，它其实也受外围的因素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看回 Amless 的这个业绩的时候，纯粹看你的那个图表，就发现到它其实是非常 cyclical 的，它这个循环性很强。而且所以为什么说呢？你看一下它2019年 Amless 有亏损嘛，但我相信那时候亏损它肯定就跟整体的环境，因为中美贸易战当时候让半导体这整个行业都变得非常严峻，那肯定跟这个事情有关。然后现在我在看你头半年的这个业绩，我相信那个业绩会比往年的都要来得好，那肯定也和因为疫情过后这整个大环境对于芯片的这个需求有关系。但是我想要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个循环以外，我发现说 Amblest 的这个业绩在过去几年它其实有呈下滑的这个迹象，也包括说2016到2018那三年，其实整体的这个行业的这个业绩都很好，是属于我们所谓的荣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Business cycle 它是在 up 这个 upturn 的这个情况，但是 Amblest 却出现业绩下滑这个迹象，它其实跟什么有关系？跟就是国内的竞争整个非常激烈有关吗？还是跟 Amblest 本身的这个是属于它本身的这个问题？
首先，我先简单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生意下滑是跟外围是没关系的，都是我们本身的错。应该是这么说，因素是在我们本身。我们也去年的时候呢，这一件事情呢，其实真的是闹得沸沸腾腾啊。那我也在当时，李 H 也当时也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一针见血的一个 interview， 就是提到了问起了这件事情。那当时我也解释了非常明确。那我也不妨这边呢，大概就解释一下。如果看回 Amblest 17年，那我们在2015年上市，也就是大概六年前，对吗？2015年上市，但是如果你看从2004年到2015年这么多年来呢，我们都是有着大概就是60到 70% 的 CAGR， 就是 you know, compounded average 的 growth。 所以你在想一家公司用了11年的时间，都从来的 growth 都是一直在增长，就是有一个 average growth 就是60到 70%。 那为什么上了市事情反而是反过来的呢？其实这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审视的一件事情哦。而且我觉得很多想要上市的人呢的这些公司呢，可能都要考虑的一件事情。我们凭着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能力，就是我们的优势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市场打得每年都有60-70% 的 growth。 那上市过后呢，什么事情发生呢？那我跟你说，上市的时候呢就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就每一个 board of directors 就开始，董事局呢就觉得说，哎，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是上市公司的董事局，那我们现在对全部的股东要负责任啊，那我们现在就要想说怎么把公司 grow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同样的就是很多 fund managers 很多 analysts 开始会进来说，哎，现在你要看怎么 scale 你的 business， 对吗？所以当时我们就提着，大家都会同样的想说，我要怎么 scale 我的 business。 scale 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能够以我现在有的东西怎么能够让它自己能够成长。那问题在这边，问题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如果你要 scale 的话，那我们就会说，那你我们做的东西，我们制造的产品呢，就要能够比较普遍化，因为普遍化的话就比较容易的占有市场，而且市场的那个范围会比较大，合理吗？这些东西其实说真的都是合理的，当时我也是同意的。
是，
问题是说，当我们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我们的确是做了 design 了一台，花了几个 million ringgit design 一台非常普遍化的机台，高功能，你知道吗？高功能机台，可是呢，我一台都没卖。去年之前呢，一台都没卖，那就很奇怪了嘛，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所以那几年，你说就是你说2019年之前的时候呢的那个下滑，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在这一。那我们怎么做呢？当时我们发现说，其实在上市之前呢 ，Amblest 从来都是客制化平台的，都从来都没有把一个就是普遍化的那个平台销售的。它的道理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要设计一台非常便宜、非常速度非常快的汽车。 那我设计完后呢，我就说全马就只有槟城有那个销售公司，你要 service 的话，你也只能从吉隆坡把车带回驾回槟城 service， 你觉得行得通吗？这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个市场本来当我们变成普遍化的时候呢，同时我们跟它 associated 的都是要有足够的这些 service support， 还有很多方面的东西都要配合的。当时我们缺少的就是这一款，所以后来呢，我们还记得那一台是我们花了很多钱设计的，也卖不一台都卖不出的吗？记得吗？就是那一台呢，去年我们理解了这些事情后呢，我们把它这一台有大概 30% 的地方把它客制化，把它转成从一个普遍的平台呢，把它转成一个针对 CMOS image sensor 的测试机。
因为当你这么子做的时候，它其实你解决方法有两个嘛。你当制造一个所谓的普遍化的时候，你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就是你把你这个刚你提到的你们没有的那个整条线给建立起来，那可能成本要花得更大，对吧？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像你做的这个事情，就让它变得更加就是它针对性的
focus，
对 focus 的。所以它的一个，因为你知道在做科技，你一定要有这个 technical barrier。当你在做太普遍化的时候，就是说它一个坏处就是它可能很多人接下来就能够来模仿你，你就
是
technical barrier 就很低，对吧？
对的。
所以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重要的教训哈。
那我也想讲的就是说，那我们当时去年呢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之前我们在中国市场呢其实的占有率也蛮高的，而且呢生意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呢为什么会不错呢？因为我们当时跟美国主要是美国设计的这些芯片呢，在中国生产的时候呢都会指定 aimless 的测试机。那当中美贸易战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现象，就是说美国很多公司芯片设计公司呢在中国呢是拿不到产能，拿不到产能的意思就是拿不到 capacity， 换句话说当没有 capacity 的时候，也就是没有 output 的时候呢，需求对测试机的需求肯定是下滑的，合理吗？所以当时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缺少了在中国的这一个 reach， 就是 market reach， 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的关系方面呢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差的。所以去年我们也决定要解决这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第二个问题呢，那我们怎么做，就是跟中国一家叫立柱的这家公司呢一起合资成立了一家叫做唐明盛世科技公司。这唐明盛世呢，我们拿它谐音，就是那个世我们改成测试的世、哦、就是唐明盛世。所以这家公司呢在中国成立，去年十月成立，自从成立到现在呢，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这个市场呢反而是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我给你一些 statistics、哦、好吧、
嗯、okay。
那如果你看去年2020年的话，我们中国的那些业绩呢对我们整年去年2020年整年的业绩呢只占了 11%。 但是如果你看2021年 fiscal year， 我们是从十月份开始的、哦、2020年十月份开始两个季度呢，中国的那个 revenue 已经占了我们总体的 44%， 所以是从 11% 增加到
44%。
对对，所以你看得出说其实这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存在的，而且我们的那个解决方法呢也是正确的。
尚明，刚才我们在上一段时候你就提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市场对AMOLED 中国芯片，其实本来也恰好要问你这个问题，但你既然已经提了，那我就可能就想也知道说这个中国的市场在最新的业绩它其实甚至占了你这个销售量的40%吧，对吧？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说我们常在提到这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有一个担忧，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知道吗又有这个地理上这个距离，你要怎么样子能够把控好这个知识产权这一块，因为知识产权这一块就技术这一块其实应该恰好就是 AMOLED 很重要的一个竞争优势嘛，一个这一环。
我觉得对这个中美贸易战呢，就贸易纷争呢，我觉得我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我们大家有的那个，当我们提到知识产权这一块的时候呢，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东西搬到中国后是不是会被偷，是不是会被 copy， 这一个课题。那我想提的就是说 其实以那个The Economics 啊 ，The Economics 在几个月前颁布了一个 article， 那个 article 里面有提到就是所谓的 Sinomics， 就是习近平的经济里边呢提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五年来呢，所谓的那个所谓的商业纷争，还有就是 IP 的这些 infringement 的这一些 court cases 已经增加了5倍。而且我们先别说香港、台湾或者中国以外的事情啊，就是中国在怎么参与，中国以外的事情的话，如果我们跑回只是中国本身的话，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说，中国现在的想法是 pro business， 是 pro business。每一家如果要成立一家公司呢，比较跟以前呢，现在它是有 KPI 的，就是所谓的他们一定要在不知道是11天还是10多天的时间里面呢，就要把那家公司成立起来。而且呢，对很多事情呢也看得非常非常的，应该说是说习近平的理想呢，就是说他要成为世界的大哥，他要成为世界的这个所谓的领导。所谓的领导呢，并不是说那一种，就是说就是有主仆的那个关系，不是。他只是想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强国啊，2000年5000年的历史来中呢，你可以看中国本身认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强国，所以一个泱泱大国呢一定要有一个大国的那个身份，可能他们的做事方式。所以在 business 这一块呢，我觉得你看哦，当我们跟对方跟立柱一起合资的时候呢，立柱投了1000多万人民币 cash， Aimless 呢投了100万的 cash， 然后我们放了大概是那个数字大概四五百万人民币 equivalent 的那个知识产权。那我们回头来想，如果知识产权可以投的话，他们何必要买？理解吗？所以我想提的就是说，当他们能够 honor 这一笔 IP 的那个价值的话，就是把那个价值转换成股份的时候呢，这很明显的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 IP infringement 这一块是有 risk 是有的，但是呢，我觉得事情呢会慢慢的转向美国那种方式来处理。
但是我就针对你这一点，我就好奇说，当然你能够砸1000多万这个现金下来，在这一家这个 JV。当然我就能够就花几百万把你这个 IP 给买过来吧，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国竞争对手这个技术上厉害之处，就是把这个 IP 买过来过后可以做这个 reverse engineering， 然后就把这个技术给学了过来，然后接着下来几年过后那就不需要你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从纯粹从 MLS 这个角度来说，要怎么样子保护自己本身在中国的这个 reach， 像你提的就是这个 market access 这一块，就是如何，当然在当下你有一个 JV 有一个伙伴那当然很好，但几年下来当这整个的芯片行业在中国的国产芯片行业都成熟起来，整个生产链成熟起来的时候， MLS 要怎么样子继续站得住阵？
我觉得这一个所谓的情况是刚才我们说嘛，就是 reverse engineering， 其实没有必要 reverse engineering， 因为他们把 IP 买过去后这就是属于他们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卖出去的这个 IP 呢，其实只占我们其中一款的测试机的 10%， 只占了它的 10%， 就是还有 90% 还是在我们这一边的。也不是说我们不转，也不是说我们不卖，而是我们觉得时机还没成熟。那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其实中国我们跟立柱一起合作的时候呢，其实大家的想法呢和他们的想法呢是说，他们是要他们需要的就是技术还有人才。那他们要拿到这些达到这些技术还有人才的方式呢，并不一定是去偷或者去买，他们以合作的方式呢把这些技术和人才招进来。所以我们需要提醒的就是说，在这个 JV 里面呢， Aimless 占了 40%， 也就是说所有的盈利的市场呢都是属于归 Aimless， 所以并不会出现的情况就是说 Aimless 要怎么保护自己，或者是 Aimless 要怎么去确保说这一家 JV 呢不会变成是 Aimless 的竞争对手，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竞争对手，他应该说是这个 JV 呢所谓的唐宁盛世呢，他其实就是 Aimless 在中国的版本。那所有的中国的业务呢， Aimless 觉得我们没那个能力，我们没有那个 market reach， 我们与其我们自己在那边要闭门造车，倒不如我们找一家能够帮我们的市场扩大的那些公司合作。
是 是，那确实你当要涉入另外一个外国的市场，它当然这个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 JV 嘛，因为你不熟悉当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营运环境。那我可能就好奇，就我们可能还在环绕着这个中美贸易纷争可能带来这个契机跟挑战这一块来谈一谈。就是说你可能因为现在当下很多的这主要的这个客户还是美资嘛，就是美厂。那么当然它会不会出现说就是你在中国 serve 的那个 customers， 就通过你的这个 JV serve 的 customers， 会形成你现在正在 serve 的这个美资之间在中国市场形成一个竞争。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很担心什么东西，就是这一个所谓的纷争，它除了刚才我在提到说因为大家就会形成中国跟美国之间竞争者，而像马来西亚这样子的这个厂，像你 Amazon 之间都 serve 两家的嘛，就两分天下的，会不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冲突？
OK， 这一点呢其实是蛮 interesting 啊、哦。有一些事情呢我本身的想法我觉得是值得去 share 给大家的。第一点呢就是说其实中美贸易战呢所产生的那个所谓的真正的 effect 呢是什么呢？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当作就是说整个半导体的市场呢一分为二，就是说所谓的整个蛋糕呢就是分一半，就是 0.5 可能是属于中国的， 0.5 可能是属于美系的那些市场。但是其实呢我的见解呢并不是这个情况，我的见解呢反而是说它很有可能就是一变成二，它不是一变成 0.5+0.5， 它是一变成1+1。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整个半导体的行业呢它从最前端的所谓的芯片设计到 fab 到那个 fabrication 哦，IC fab 厂，然后到封装厂，到测试，到最后客户端呢，这个整个流程呢是非常非常漫长的。而且投资呢，基本上每一个芯片，新的芯片你设计的话，由零开始，如果它是100万的那个数量的话，的价值的话，你基本上是要投入另外的400万才能生产出这100万块钱的那个芯片。也就是说，未来的市场将会是1+1，怎么讲呢？将会是美系的，会走美系的市场，中国会走中国的市场，所有美系或者是欧系的或者是日系的产品呢都会 being duplicated 在中国。也就是说同一个芯片有一个中系的芯片，也有一个美系的芯片。
是，所以这个对 M 来说它就是一个机会嘛，对吧？就是你能够，
是的。
好，那我们谈了这个中美贸易战，谈了很多嘛，我们来转移一下，来谈现在当下这个的这个世界这个大格局啊，对 MLS 这个影响。当然，我们一定要谈的，不得不谈的就是这个芯片短缺这个问题。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芯片短缺现在其实对 MLS 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情？
有好也有坏啊。好的呢，就是说过去几个月呢，我们的确是看到说客户端我们 serve 的 customer 呢，所谓的 OSAT 封装厂哦。他们因为缺货，他们的原材料呢就是短缺，而没办法，就是他们很多 backlog。那有了这些 backlog 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补回这些 backlog， 因为这些都是有合约的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必须要采购，可能不是 100%， 要采购 120% 的机台来完成他的 backlog，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就是说 ，Amless 呢，现在其实我们在投入设计新的那个平台上呢，其实我们是应该说是有史以来是最高的一次啊，我们投入的金钱人员呢也是最高的一次。然后在设计这一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需要采购这些芯片。那的确，我们自身呢也是面对了这个就是短缺，就是原材料短缺的那个情况。也造就了变成是我们必须要非常灵活的去应对这方面的事情。 impact 是有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阶段的 Amless 还是 manageable。
那它会不会出现，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半导体的它的这个循环性很强嘛，现在就是大家就拼命下单呀，对，但是你下单你的这整个生产线扩充的时候，你的这个整个 inventories 库存它可能就是两三年后啊就增加了，所以它就进入另外一个，然后这个 semiconductor 的循环就是当你的库存增加的时候，它就会进入另外一个 downturn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时候就两三年后嘛，就 Amless 有没有就是为这一个事情然后做好一些准备的？
我觉得这个情况呢的可能的发生的可能那个概率呢非常低，而且呢我也觉得说它您刚才说的那个 cycle 哦，是你说两三年后的事情，我觉得它的那个 cycle 呢会缩短的非常短，所以就是从两三年可能会变成就是3个月、6个月的情况。也就是说你会突然间的短缺，而突然间的又太多的货，而且又很快的又变成短缺。而且但是它的 intensity 会降下，会比较少。情况会 frequency 会提高，但是 intensity 呢 会降低。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 intensity 会降低呢？
原因是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个情况，而且普遍上刚才我说的那个一不是分，不是一分为二、哦、它是一乘为二的那个情况下，也就是说 demand 是双倍的。当 demand 双倍的时候呢，库存的确是有，但是库存有就是 over capacity 的情况下呢，那原因不是因为 end customer， 不是说那个 end customer 的 achieve， 就是说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主要的这些库存呢，主要的还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还是说在某一方面，整个流程哦，整个那个 supply chain 的那个流程呢，一定是有一些地方被卡住了，所以你就会出现这一个状况，理解我意思吗？
是是，而且刚才你也提到说，当有双市场出现的时候，它其实就像一个 insurance mechanism， 对吧？就是这方面出问题的时候，这方面还可以再运作着。
是的，
好，
是的，
所以那看来就是一件好事情。然后，当然我们在谈，我们在谈这种大环境，其实谈的都是 MLS 的未来嘛。现在如何要为未来做准备？但未来不得不谈的，除了中美贸易战，除了这一个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商业循环以外，那个就是未来你会出现，可能现在已经出现了，就是AI 芯片可能出现这个更多使用的这个 5G、所以 我在想说，像 AI 芯片它其实和我们一般传统芯片一样吗？也包括说为这 5G 测试的这一方面，其实跟其他的之前你做的这一种 RF 测试，就是那个射频测试是一样的吗？
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应该我以一个简单的方法来看，我们把一台手机很简单的把它归类的话，应该说主要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处理器就是 processor。好，那它有一个主要的 processor， 包括 Qualcomm 啊，我们常听到就 Snapdragon 这一方面的处理器。好，包括 Apple 最新的那个 A1 的那个处理器。这些都是所谓的处理器。除了这一方面的处理器呢，还有很多方面的处理器，包括Neural Processing Unit NPU， 就是所谓的有关系跟 AI， 包括我们手指纹啊，还有就是我们那个 facial recognition 的方面、对，所以这一方面呢，它而且不止这些，还有就是 GPU， 就是 graphic processing unit， 未来呢还有可能都是包括 voice processing unit， 还有很多这一方面的 AI 的芯片会出现，这些呢都是属于处理器的这一块。那 AMLS 设计的呢，主要还是在射频前端，意思就是说在收集还有就是发放那些射频信号的时候的那一部分的芯片。
所以这一方面的这个整个的技术的需求不会因为像刚才你提到的种种的不同而出现变化，对吧？就是你这一套技术它能够应用在不同的这个 application 里头，
它只有越来越多，它涉及的又越来越多。包括说怎么讲呢，怎么说越来越多呢，就是说我们身上到底有花了多少钱在 electronics， 还有就是有射频关系的东西，包括我现在戴的耳机是 Bluetooth 蓝牙的，对吗？它就是其中一部分。以后未来呢，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鞋子都有特定的一些芯片，它怎么样的也好，它都是需要射频这一块的。
能够和我们谈一谈 AMLS 接下来未来三年到五年的你们的这个整个发展蓝图计划吗？
那 AMLS 呢，主要呢也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明白，那中国市场呢，未来对 AMLS 会占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个的一块，会不会是八成九成呢？我觉得应该不会，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会保持在四成到六成左右的那个框框。那为什么呢？那我们觉得说，其实 AMLS 中国市场呢，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且最有潜能的市场，就只是中国，还有东南亚。但是中国呢，毕竟呢，你如果看那个 Made in China 2025。这边提到的呢，就是说每一年哦，中国 import 就是它引进的这些半导体呢，一年有300个 billion US dollar。那根据这个 Made in China 2025的话，这些300个 billion US dollar 呢，在2025年的时候就有必要把它减到成三成而已。也就是说 70% of 那个300 billion 就是 200 billion US dollar 的话，我们再乘四，刚才我提到嘛，要做新的芯片你要乘四，就有一个800 billion 的那个 US dollar 那个机会。所以我觉得 AMLS 现在我们的测试机呢里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还是有美系的一些 ingredient。还是有美系的 ingredient。AMLS 现在呢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设计我们自身的一些仪器来取代这一部分的成分。
所以比如说压足在这个中国市场是 AMLS 未来的这个走向。
可以这么说，是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像刚才提的，就是要 two markets in parallel，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完全同意、完全
更稳健的一个方法。可能我们这一期我们的这个聊天，可能就以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课题来作为收尾。
好，
谈什么呢？谈一下 MLS 的内部的这个企业文化，因为我知道说科技人最爱讲故事。好，就是我也发现说，在好几年前，就是当你是会提到说你为什么会创立这家公司的一些原因，好，然后就也包括说，因为之前你遇到在职场上一些就是死板板的那个老板，然后就是限制这个创意，然后当你也遇到过就是好的，就让自由发挥的，所以你想要把这一种就是能够让员工自由发挥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注入在你家的这个公司，好，让它成为一个企业文化。所以我就想理解说，其实现在 MLS 作为这样子的一个科技公司，它其实倡导的是怎么样子一种组织，一种企业文化。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本着那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那种想法，就是说给予 empowerment delegation、哦、这是我们主要做的事情。那就造就了很多非常年轻的这些，包括我创业的时候也就是27岁、哦、那我带的那个另外的4-5位呢，大家的年龄也就只有25、26岁左右、哦、都是非常年轻的。但是从这10多年来呢，我们的确是建立了我们自身的那个技术上的能力还有知识。那现在呢，我们在我们的所谓的文化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的文化呢，我们也不要把它弄成是那种 mission vision 的那种方式，因为我觉得可以说 99% 的人呢都记不起来他公司的 vision 和 mission。
那只有老旧公司才做这种事情，难道科技公司是不做这回事情的？
对，的确。所以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我现在在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我所谓的就是培养人才，培养什么呢？培养的就是 management， 就是一个不是所谓的那种死板板的 management， 就是说未来能坐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人才，我就要从现在开始培训，所谓的 succession plan， sustainability， 这些都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那我怎么做？这个有一点 interesting 啊、哦，我觉得呢，那个所谓的黄金年龄、哦、就是35到40岁，35到40岁这个年龄，我觉得我把它定位为所谓的黄金年龄。那这些岁数的人呢，为什么呢？我们常说就是 midlife crisis 嘛，对不对？我们就要在从他 midlife crisis 之前开始，也就是他们，而且呢，他们从20多岁开始上班打工，他们有的人生经验，大部分来到30、40岁这个年龄呢，通常都刚刚有孩子。刚刚开始为家庭呢，觉得呢就是会能够 settle down， 会觉得说自己有必要对家庭负责任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想说我未来的10年的方向是怎么样，我未来的方向我怎么能够把更好 的食物放到台座上，对不对？所以这一方面呢，其实我做了很多的就是所谓 的那 management coaching。 所以到最后呢，还是讲回来，我觉得说我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呢，就是说身为一个 manager， 包括我也是一个 manager、哦、我们不是要去寻找漂亮能够散发那个很好的那个 diamond，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呢，而是要从烂泥中把一块石头呢 polish 成 diamond，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做的事情。
好，要培养取代自己位置的这样子的一种方针。我说那需要多么大的一种胸襟跟视野。好，谢谢你尚明，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谢谢。
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浏览南洋商报的网页，阅读这个访问的文字报道。这个节目财经拷问每逢星期二更新，你要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黄景荣，我们下期见。